群饥饿的人来找耶稣，因为他们曾经从耶稣得到粮食，但此回耶稣却不再给他们鱼和饼吃了，反而说：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”耶稣此话一出，众人议论纷纷，大惑不解，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也说：“这话甚难，谁能听？”耶稣真是一劳永逸的食物，吃了它就能永远活着。人生奔波辛劳，也不过是为了吃饱。如果耶稣真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的话，那真是天大的好消息。请听圣经的记载。第二日，站在海那边的众人就上了船去找耶稣，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，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”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”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：“你们也要去吗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”饥饿的滋味不好受，当人饿的时候啊，就非吃东西不可。吃饱肚子是人最基本的需要。耶稣的门徒约翰呢，在以上的经文中记载了一大批饥饿的人，他们来到海边，又坐船渡海，他们四处寻找耶稣，因为在前一天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他们吃饱，他们现在渡海来找耶稣。这就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，看见一幅饥饿的人在海边打转，在海里挣扎，在海里寻求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对于这个海呀，有一个特别的认识。我们从跟海有关的成语里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比方说，有好多好多的人呢，我们就叫人山人海。那官场上的人事变化呢，我们叫宦海浮沉。虚无缥缈的事，我们叫海市蜃楼。 白费力气的事，我们叫海底捞月。世事变化很大呢，叫沧海桑田。人无穷的欲望叫欲海无边。人从苦难里出来呢，叫脱离苦海。所以从种种对于海的成语看来呢，海呀，总是象征着变化莫测，身不由己，难以满足，脱不了身。反正是呢，只要人落到海里，就表示自己毫无能耐了，除非有一天被救出来，否则呢，只好飘来飘去，随波逐流啊。而圣经所记载的这批人呢，就正代表着今天的世人。人人心中呢有一个需要，人为此需要，人是四处寻找，而海呢，就是代表今天的世界。我们说镇海、学海、情海、欲海，虽然是千变万化的，但是海就是代表我们在里面呢翻滚一生啊，结果呢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。在镇海里面，在学海里面，在情海里，在欲海里面，你最后啊就会不禁自问呢，难道人一生只得如此吗？人呢总是得抱着盼望啊。所以圣经记载这一批人呢，他们是不辞劳苦地来找耶稣，认为耶稣能够满足他们。可是耶稣对他们的需要呢，却回答说呢，你们找我呀，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。耶稣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。耶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找我的目的不应该是为着平常吃饱肚子的事，因为啊，这不是人真正饥饿的原因。许多人以为啊，只要有了金钱，有了学问，有了享乐，有了成就啊，就会满足了。是的，这些东西啊，会令人满足。但世上的一切呢，都是暂时的，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是必坏的。耶稣很清楚地说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为必坏的东西来费心费力啊，是划不来的。什么是必坏的呢？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不能长久的，不能永恒的，任何容易坏的东西啊，一定就不值钱。所以耶稣的意思说，不要追求那些必坏的东西。世界上的一切呢，有一天呢，一定是必坏的，所以不要把你们一生的力气啊花在这个上面，否则到头来呢，你会很后悔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。食物啊，能够令人饱足，金钱也能够令人饱足，学问也能够令人饱足，家庭事业也能够令人饱足，穿着打扮呢也能够令人饱足，啊，凡是能够令你饱足、令你努力追求的，就是你的食物。但耶稣告诉你，这些食物呢，有一天是必坏的。世上的东西，有一天是一定会坏。就拿一件料子很好的衣服来讲，你不必穿它，你把它放在那里，慢慢它就变坏了。最好的东西啊，你不必吃，只要放久一点它就坏了。那就算是名利地位，最多不过是几十年呢，也就过去了。我们常说难有三代的财主，你看看历史上那些大家族，不是都慢慢的过去了吗？钱是守不住的，钱不过是在人的手上打个转，钱今天是你的，明天就变成他的了。其他像地位啊、势力啊、学问呢、啊，也是一样，都不过是在人身上过一下。人生的一切呢，就像昙花一现，很快的就过去了，都是必坏的。可惜的是呢，人就是受他的骗。不过人有时啊，也会觉悟一下， 但不久呢，又不由自主的又去追求了。也许你说做人得现实啊，这些东西是很实在的吗？是，没有错，啊，实在是实在，但它并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主耶稣啊，是要叫你别把你一生都摆在这些上面。今天人人认为啊，什么最实在呢？钱最实在。所以大家说啊，有什么别有病啊，没什么别没钱。钱虽然不是万能啊，但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啊。这些话都对，耶稣也没有反对你有钱，但是主耶稣呢却跟你说实话，就是如果你以为钱能够满足你，那你就错了。我们常说这个钱呢会起化学作用，什么是钱会起化学作用呢？就是钱呢你不必去花它，只要你放在那儿，它就会慢慢的变得不值钱了，甚至有一天呢它会作废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，以为信耶稣啊是叫你过穷日子，不是的。耶稣他只是告诉你啊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。不但钱是必坏的，就连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，有一天也是必坏的。这些都是你活着的时候才有用。耶稣说呢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。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。什么东西是存到永生的呢？永生啊，就是指着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是要你为你的永远来打算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而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把永远的生命给你。所以找耶稣的目的啊，不是为要吃饼得饱，是要为求永生。什么是吃饼得饱呢？就是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啊，不过是在世界上啊求得一种心灵的寄托，或是到教堂呢享受一点宗教的气氛。但是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耶稣来啊，是要把他自己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就是永生，要赐给我们。你有了耶稣的生命，有了神的生命，你才会有真正的满足。如果你得着了主耶稣的生命，你就永远不再饥饿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耶稣就是那永生的食物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就不死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主耶稣说，他自己就是那永远的生命，他是那不朽坏永存的生命，他就像是一种使人吃了可以长生不死的食物，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所以主耶稣他说呢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世人的。主耶稣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，只要我们人肯接受，就好像人吃食物，人只要肯把食物吃下去，只要你把主耶稣呢肯接受到你里面，你就得着了他的生命，你就得着了永生，从此你不再饿也不再渴，你满足了，你心灵最深处的那个虚空啊就满足了。耶稣是你真正的需要，只有他呢能使你永远满足。你有了他，你就得着了一种新的身份，新的地位，那就是你成为了神的儿女。有一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就会到天父那里去，你就会回到天家。你也许说，这很好，但我怎么样把耶稣接受进来呢？像把食物吃进来你会知道的，但是主耶稣的生命是生命的粮，我怎么吃进来呢？其实这也不难明白。像我们管音乐、艺术、文学，我们叫为精神的粮食。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些精神粮食吃进来呢？音乐只要你去听啊，用你的心去欣赏，它自然呢就会进到你里面了啊，听了音乐很享受。那文学呢，只要你阅读用心去体会，它也就进到你里面了。艺术呢，有好多的艺术虽然是不能言传，但是你能意会。那照样那些艺术作品呢所表达的意境呢，也就进到你里面了。当你听完了音乐，阅读完了文学，你的精神非常饱足。不过这些是世上的东西啊，不能持久，过不久你就又饿了。就正如圣经上说呢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但是主耶稣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是生命的粮，如果他进到你里面，他是使你整个的生命得饱足。其实人的问题啊，最根本的呢是出在生命上面。生命是人的一切，人如果有了生命就有了一切，人如果没有了生命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人生一切的成就、乐趣、享受啊，那就要看你的生命如何了。如果你的生命很强壮，那你就活得很丰富；如果你的生命很微弱，那你就活得没有什么意思。你说一个病人，他的生命强不强呢？不强，很虚弱。那他的人生有什么乐趣呢？没有乐趣。你之所以觉得虚空啊，觉得不满足啊，这就表示你的生命有了问题。你的生命够不上你的要求，你想要的，你的生命呢，达不到啊。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，人的生命挡不住什么引诱试探的，也受不了什么波折冲击啊。人的生命啊，从小就受到很多的伤害。比方，如果你家里呢，是重男轻女，或是父母不和，或是呢，父母不想生你，或者父亲也很少跟你讲话，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很多的伤害。在你生命的初期，在你小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伤害了，那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你自然也就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，也很容易呢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圣经上说呢，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圣经所说的死啊，是什么死呢？我们知道人对于死呢，起码可以了解到呢，就是你的生命失去了，你的生命失去了作用了，没有感觉了，没有抵抗力了，那你就死了。比如一具尸体啊，它摆在那儿，它里面没有生命了，所以它没有作用了，它没有感觉了，它没有抵抗力了，它慢慢就腐烂了。那今天人呢，不正是如此吗？你说人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你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自私、贪心、嫉妒、凶杀、诡诈、毒狠、狂傲，太多了。你发现这些呢，都是深深的藏在你的里面。其实你并不想如此，但是你知道自己无能为力，也无可奈何。你对于你这种情形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正如圣经中一位使徒，他叹息道：“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偏不去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反而去做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身体呢？”所以在神的眼中，我们人呢，是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了。人的生命啊，不但抵挡不住犯罪，人的生命更抵挡不住死亡。当死亡来找你的时候，你愿意也得去，你不愿意也得去。你说人的这个生命有什么用呢？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人唯一也是最根本的需要呢，就是需要一个新的生命。 主耶稣说，唯有将一个新的丰盛的，就是强壮的好的生命，从神来的生命呢，放进到死人的里面，那才能够使死人活过来。现在耶稣说呢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主耶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是永恒的，是有大能的，是胜过死亡的。神的生命在主耶稣里面，所以人如果接受了主耶稣，人就得到了神的生命，也就是在自己现有的这个生命之外，人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，那是从神来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做聪明人。什么是聪明人？就是在最重要的事上会选择，会选对。主耶稣的生命啊，就是那存到永生的食物。世上的一切是必坏的食物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再受骗了。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？你听到这儿，你应该明白了。啊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缺乏，我们有好多想要，所以我们整天奔波，啊，想得到这样，想得到那样。你知道，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的都得到了，你还会要什么？你所有想要的，有一天你都得到，这个时候你想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会想要永生，就是想要呢长生不老，想要永远的活着，那是你真正需要的。你只要想想秦始皇，你就明白了。秦始皇统一了天下，盖了阿房宫，享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之后，你想他要什么？对了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，他要的是长生不老。他最大的心愿呢，就是要找到长生不老的仙丹灵药，他要永远的活着。这是人的需要，人都盼望能够永远快快乐乐的活着，这是人真正的需要啊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想就是了，或是想也没想过，想到哎呀，那是皇帝想的，我是小老百姓啊，我能够平平凡凡过日子就行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要临到你，你不必到蓬莱仙岛去找。耶稣说呢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见我而信的人就得永生。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粮。如果你看见耶稣，从你的内心里看见他而接受他的话，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现在是到了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，请你打开心，你仔细的听一听，你要听明白如何把主耶稣接受到你里面，也就是你如何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啊，当日对那些饥饿寻找他的人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耶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来做生命的粮，我是来给人吃的，是给人享受的。你们如果吃我，就可以得到永生。什么是吃啊？就是把食物呢吃进到我们里面。那对于耶稣呢，就是把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。耶稣的话可能你觉得很稀奇啊，真是令人难懂啊，所以难怪当时的人也说呢，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？好，我们深入的看一看主耶稣这句话的含义。比方一只牛或一只羊啊，你要吃它，你必定是先把它给杀了， 他也必定是先要流血。耶稣基督这句话呢，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呢，并不是太难懂的。犹太人有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，每年过一次，过的时候呢，家家都要杀一只羊，要吃那只羊的肉，要把那只羊的血呢抹在门框和门楣上，这是为纪念他们的祖先呢本来是在埃及当奴隶，但是上帝为了拯救他们，就特别呢派灭命的天使进入埃及去击杀各家的长子。但是如果这一家呢在家门上面呢涂上了一只羔羊的血，那灭命的天使呢就会越过这一家，不杀这一家的长子。所以那一只羔羊的血呢，就是犹太人家家的长子呢都免于一死，而那只羔羊的肉呢，就是他们一家当晚的食物。主耶稣就用这一个背景啊来当比喻，就是表明他自己呢就是人类的代罪羔羊。他的死和他所流出来的血，使本来犯罪该面对死亡和审判的我们，不必再受审判，也不必再受罪的刑罚。主耶稣他死后三天复活，从死里面出来，这就表明他战胜了死亡，他把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，就是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的身体，流出他自己的血来，来为我们赎罪，好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。在这里所说的重点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呢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那既然有罪呢，就要按照神公义的审判来审判，审判的结果呢，就必定是该死的。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定会灭亡，就是在我们肉体死了之后，我们整个人呢一定会落到地狱里，永远灭亡。那今天我们的肉体一天一天的接近死亡，我们的灵魂也会跟着一同进到灭亡里面。所以我们的问题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死。那主耶稣来呢，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两个问题。主耶稣他怎么解决呢？他用死和复活来解决。首先呢，他为你我的罪，在十字架上面他舍了他自己的身体，就像那只被杀的羔羊，他代替我们流出他的血来，他的血在神面前呢就赎了我们的罪。当神看到他的血，就越过我们，就不再审判我们。耶稣之后被埋葬，他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之后呢，那个麦子突破麦壳，然后呢从地里出来，结出许多籽粒来。那这一个死而复活的过程，就是把神的生命完全释放出来，使凡是相信接受他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生命，就是能够得到永生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多么奇妙，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裂开了他的身体，就像一粒麦子，他把神的生命释放出来。现在我们如果是这样相信他的话，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我而死的话，他裂开他的身体，他流出他的宝血，他赎了你我的罪的话，你这样一信一接受，你就能够得到他的生命。他那个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就会进到你的里面，就成为你的生命。主耶稣他就如同是一只被杀的羔羊，你接受他就等于你吃了他的肉了，羊的肉呢就在你的里面化作你的营养，成为你生命的活力。照样耶稣基督呢也要如此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经过死，经过裂开，所以他的血他的肉是为我们死，为我们裂开。我们只要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， 我们这样就是吃了他的肉，喝了他的血。耶稣呢，不过是借着食物化成生命的这一个事实呢，来使我们彻底了解他在十字架上呢是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。那这一个救恩是何等的慈爱，他所做的是何等的牺牲，又是何等的真实。那现在呢，要更进一步的要告诉你如何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如何能够得到神的生命。那主耶稣他用吃他喝他来说明这个吃喝呀，我们人真是明白啊，因为吃喝呢就是把食物吃进去，把饮料喝进去。如果你只看着食物，你明白食物的营养价值，但是你没有行动，你不吃进去，那这个食物对你一点用都没有，这个食物也跟你没有关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凡接待主耶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信耶稣啊，就是把主耶稣接待到你里面啊，接待一个人呢，就是让他呢到你家里，你说我接待你，你就得打开家门让他进来。所以你接待主耶稣，你信主耶稣，就是让主耶稣进到你的里面。那你可能会说就这么简单，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了，在当日连他的门徒也说这话甚难呢，谁能听呢？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叫人得生命的乃是灵。耶稣说呢，他借着灵使你得到他的生命。你只要相信他为你舍身流血，你只要这么一信，你说我信了啊，我信就是我这么接受了，好，他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。主耶稣的灵就是那生命之灵，就是神的灵，就进到你的里面，那你就得到他的生命了。主耶稣他的奇妙就在这里啊！主耶稣呢，他是在永恒里的上帝，他是神呢、啊，他也是来到人间的耶稣基督，他的灵呢就能够借着他的话和借着你的信就进到你的里面。这就像这个电台广播的时候啊，播音员的声音呢就在电波里面，那电波呢是无处不在的，只要你在特定的范围里面，你打开收音机调对了频率，那那个播音员的声音呢就能够进到你的收音机里面，那你的收音机就有了那位播音员的声音了。所以这不是什么想不通的事，耶稣基督他是宇宙的主宰，他无所不在啊，只要你用你的心灵很诚恳地对着他，你一打开你的心，你从心底一接受，他就借着他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。所以耶稣说呢，叫人得生命的乃是灵啊。你接受，你就得着他的生命了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好了，现在你非常清楚了，耶稣他先说了什么呢？他说信他的人就有永生，他再说你只要信他是为你而死，为你而流血，你就可以得到他的生命。他要用他的灵使你得到他的生命。人只要听见他的话，信了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，这个道理很难懂哈、啊。但是他所说的话呢，你却能懂，对不对？耶稣的话你懂，今天就是现在，你已经听见了他的话，你就接受他的话吧。只要你接受他的话呢，就是他的灵，就是他的生命，就像电波一样，就能够进到你里面。你接受吗？你接受了他，他就在你里面了。这就像我的声音你带不走，但是你可以把它录在录音带上，然后你把录音带带到各处去，只要谁能够得到这盒录音带，谁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。现在呢， 我已经把主耶稣的话传给你了，你把他的话接受到你里面，基督耶稣的灵，他的生命也就进到你的里面，永远和你同在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来吧，请试试看吧，你现在就信，现在就接受他吧，不要犹豫。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我们内心里没有平安，我们死了以后也不能见神。如果你不到主耶稣面前来认罪，来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代死的大恩，你死后必不能逃避神的审判。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现在可以的话，你就在现在这个地方。主耶稣是无所不在的，我盼望你能够恭恭敬敬地跪下来，从你内心里向耶稣祷告，求主耶稣将你一生所犯的罪向你完全显露出来。这时候你心中如果发现自己以前有犯什么罪，或是好像看见自己以前的罪，这就是圣灵已经感动你了，你要求主耶稣赦免你，求他的宝血洁净你，你向他认，你求主可怜你的软弱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现在可以做接受主耶稣的祷告，你这样说，或你跟着我说：主耶稣啊，我现在愿意敞开我的心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主耶稣啊，求你进来。主耶稣啊，你是我复活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进到我的里面，我一生跟随你。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如果你这样祷告了，现在主耶稣就必照他自己的应许进到你的里面，你已经得到主耶稣了，你已经有他的生命了，你已经能够满足了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我不再称呼你是朋友，而称呼你是弟兄姊妹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我要恭喜你加入上帝的家。圣经启示录3:20说：“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”主耶稣现在已经进到你里面了。圣经应许呢，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就都有永生。圣经约翰一书5:11-13说：“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”你现在有了神的儿子，你有了耶稣基督，你就有了神的生命。所以为此你要常常感谢神，他绝不会离开你的，你也永远不会失去神儿女的身份。你想，你现在已经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的儿女了，你是神的儿女了，你有永远的生命，你有永恒的天家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你现在自己可以做一个祷告，感谢天父上帝他为你所成就的事。感谢的祷告就是你信他的表示。
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求主使我一世界在必有生命水，有哥哥他上流下，百百次人心醉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我种罪都洗清净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一信耶稣呢，你就得到了新的生命。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，是神的生命。你就像婴孩刚刚出生，需要渐渐长大。那怎么样才会正常的长大呢？你必须在生活上凡事信靠神。怎么信靠呢？你要照着以下几项呢来实行，就是真正的信靠。第一，你每天要向天父上帝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。主耶稣说过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有权利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，向天父祈求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女。第二，你每天都要读圣经，你打听一下到哪里可以买到圣经。有了圣经以后呢，你天天要读一小段，你可以从新约约翰福音开始。主耶稣说过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是你属灵生命的天粮。你天天吸收，你就饱足，你的生活就有能力，你的行事就能够得到指引。第三呢，就是你要时刻的顺服神。外面呢有圣经的话你可以遵守，你里面呢有圣灵的感动你可以依从，所以你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。主耶稣说，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神的旨意呢，是要为了你好，不是要为难你。只要你肯顺服，日久之后，你必定会感谢和赞美他奇妙的带领和安排。第四，就是你每天呢，要借着你生活的言行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样呢，你就能够吸引人来信耶稣，不但可以荣耀神，也能够使人得益处。第五，就是你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呢，都要依靠神。圣经上说呢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人生在世呢，会遇到很多的难题，你要把这一切呢，都交在神的手里，用信心交给他，你专心仰赖他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认定他，他必定指引你的路，他绝不会亏待你。第六，就是你要让圣灵呢来管理你每天的生活，并且赐给你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你信了主耶稣之后啊，圣灵就在你里面，他会在凡事上呢来引领你。最后就是你要到教会去敬拜主，但是你要去找那些高举耶稣基督并且传扬圣经真理的教会。如果那一间教会不注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也不注重耶稣是来到世上要成为人的救主的话，或是不根据圣经真理来讲解的话，你就不要去。如果你住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教会，或是没有教会，你要祷告求主让你遇到一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大家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聚会，一起敬拜主，唱诗祷告，互相分享信主的经历，彼此关怀照顾。因为一捆柴呀，捆在一起烧的火就很旺，如果抽出一根来放在一边呢，火很快就熄了。我们当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要和真基督徒大家在一起。上帝不要我们单独的当基督徒。圣经上说呢，不可以停止聚会，要我们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基督徒呢，你也可以打开收音机，有许多呢基督教的电台天天都播放信息，你可以收听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天父都会负责你到底，直到你和他在天家见面的日子。最后我要请问你，主耶稣现在在哪里？是的，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。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？对了，会回到天家 到天父那里去。让我们感谢主，愿上帝赐福给你，时时与你同在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
这个录音信息是谢英刚牧师主讲和录制的，他特别授权给主爱中华录音师风中心大量复制，免费送到全世界各地中国同胞，凡从中得益的人盼为他的爱心代祷。